以下是正道的时间，请黄牧师。
弟兄姐妹早。那我相信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讲求实际和效率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圣经里面很多的真理，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第30章15到18节这一段经文所带出的信息，此福是十分的不合时宜。试问一个人怎么可能能够透过安静、透过等候和信靠而能够得到力量的呢？那这个观念对现代人来说很可能不会被认同。那现代人当朋友见面第一句话问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你近来忙吗？你怎么回答？我们大部分的人怎么回答？千篇一律的说，哎呀，忙啊，忙得透不过气呀。那我们大部分人在意识上都是以为忙才显得出我是有用的，生活要不断的忙碌才表现出我的生活是过得非常的充实。曾经有人在他家里的墙上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这样写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这两句话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却正代表了现代人的价值取向。那但是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你们得救是在福归为安息，你们得力是在福平静安稳。凡是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今天我想从以赛亚书第30章15到18节这段经文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去探讨一个题目，叫能力之源。能力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我分三点来跟大家一起思想这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点，实权主义生活方式的问题。实权主义可谓充斥着今日这个整个社会的气氛。那我想问弟兄姐妹，究竟实权主义是什么呢？实权主义是什么？那它是一个观念或者是个理论的主张，认为一切的事物衡量有没有价值，一切事物的衡量有没有价值是在乎它对人类有没有实际的用途，它对我们人类有没有实际的用途。那这样的理论导致人往往呢以实用结果去衡量每一件事物的价值。换句话说，唯独实用的、可用的、有果效的，借着食物才算有价值。那从这个标准观念去衡量人生的价值什么呢？那就引起了现代的社会的风气，看人的价值就在乎他这个人很有价值。为什么？他拥有什么？他拥有什么就代表他的价值。他拥有几个博士学位有没有价值？了不起，是吗？他拥有几千万的身家财产有没有价值？了不起。他拥有几千尺的大房子，他的房子三车房、四车房，他还有名贵的汽车，林博基尼Porsche 保时捷这样这个人一定是很有活得很有价值的人。那从这个观念同样引 引致衡量度一个人他是否成功，这个人是不是成功的人，就看他年薪多少。年薪100万，这里有谁的年薪100万的？如果你100万，你成不成功啊？那肯定成功了，对不对啊？了不起啊！如果你年薪才2万，哎呀，你倒霉。你有多少身家，有些什么闲头，有多少的名牌汽车，有多大的房子，来量度一个人的快乐也是如此。如果这个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很高的工作，还有呢有一个好的妻子或者好的丈夫，有一对可爱可听话的儿女，有一间几千尺的房子，有几部名贵的汽车啊，有了不起的学问名棚，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活得非常快乐的人，是不是这样看啊？他应该是很满足的吧。如果满足是他是佛在福中不知福了，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看？而量度一个人是否有用，就看他的生活是否过得充实，他是不是有做不完的工作，他的那个diary上面那个日志簿上面是不填得满满的约会啊，从早上7点钟开始一直约到晚上11点，每日都有预定的计划和做不完的工作，他没有一刻可以闲下来，没有一刻可以说是有不必做什么事情的。换句话说，他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工作，在争取这样的人是不是很有用啊？有没有用啊？有用非常有用。有些人呢闲不下来的，一闲下来的他觉得自己没用的他一定要干很多事情我就认识过这样的一个人他根本忙得不得了他越忙他就越快乐，他就觉得自己越有用。而基督徒这自我的价值，我有没有价值，就要看我有多少恩赐，我在教会里面有多少的侍奉，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教会的执事，我是教会主日学的老师，我是教会里面小组组长，我是教会里面的团契的团长我就很属灵了，我在神的国中我就很有价值了。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想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只有在神的里面，只有在神的里面，人才能够得到最大的价值。因此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人的价值不在乎他拥有或者没有一些什么，而是在他是什么，他的 being， 而不是他拥有什么，他有什么。那有，你拥有什么，这是外在的东西，是生活上的，是量的，但是你是什么，是内在的，是生命的，是值的。所以你是什么才是神对我们价值的取向。但很可惜，很可惜，在实际生活上我们却往往同样被这个世俗的社会被影响，被世俗的这个社会的标准同化，我们跟这个世俗的这个社会的标准看齐。那在这种的实权主义的价值底下，人就不断的去劳动，去忙，去搏斗搏杀越是工作越是忙，就显出越有价值，越忙就越能够表现自己有用。故此呢，人类就没有半点的安静的时间。你想想，我们现在好像已经快要退休了，想想你前边的时间，你是不是忙忙忙忙忙忙忙忙， 然后回过头来，你以前忙什么呢？那个价值在哪里呢？可能你还没有清楚地理出你的价值取向，到底忙什么？当然，生活过来了啊，一切都啊没有缺乏了，但这是不是代表价值的取向呢？所以我们看到，到底我们每天忙什么？有不少人忙得太过分的时候，你知道香港人呐、啊，啊，我的亲戚在香港，上班之后没有下班的，9点钟晚上打去还在 office 里面，我还没下班呢，10点钟啊，准备快来了，快来了，晚上。我说在香港真的是非人生活来的啊，整天都忙。所以呢，我相信呢，香港人呢精神分裂症很多的啊，日本就更厉害了哈、啊、我不知道中国大陆怎么样，台湾怎么样啊，就算比较温啊被温和的影响，实权主义叫人注重职业，注重闲头的这个身价，身价啊，这个价值啊，你的入息有多少，你的薪水有多少，那这些追求成了一个时尚的风气，每个人都向着这个目标来努力，结果忙碌就成了可羡慕的一个侍郎侍郎，以致是很多人都轻看了。如果你零零静静的啊，没有什么事情干的啊，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呐、啊。没什么用的了，是现实是这样的。很多人，如果你单独一个人在安静的情况底下，你会害怕的。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啊？我一个人不喜欢，不喜欢，也不习惯啊，独处。好多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跟神单独相处的习惯。啊，没有安静在神的面前，那这种强调实用的风气，对信仰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越实际就越有价值，啊，没有事情是不需要努力而达到的，故此呢，每一个信徒都是忙这个忙那个，而竟然我们忘记了，我们忽略了在神面前的安静信靠的需要。那我告诉你，今天教会里面好多马大的，大家知道马大吗？啊，好多人成为了马大。马大的问题在哪里？马大的问题是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是吧？思虑烦扰。当他看到他的妹妹啊，玛利亚，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来讲道，他就生气了。他就啊埋怨了，他忘记了一件不可小的事，这个事就是安静在主耶稣的脚前来等候，来聆听啊，来聆听主耶稣的教导，就好像玛利亚一样。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基督徒，我们有多少人真正每天都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灵修，跟神独处，好好祷告读经的？有多少人？有吗？我想没几个，我不敢说没有，但是呢，我肯定不多。那人类共同的弱点就是自己不断的啊忙乱和烦扰，而忽略了安静等候信靠神。那在西西家的时代，犹太人都是一样为自己的国家犹大而心里面思虑烦扰，由于备受其他列国的攻击，犹大就向亚述来求助，但是呢，唯恐呢会被亚述所操纵，所以呢，犹大又转过来向埃及来求援、求帮助。那犹太人以为埃及可以救他们脱离亚述这个束缚， 但他们却忘记了倚靠神的救拔。所以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第30章15到18节，神就吩咐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归向神，不要相信埃及。就像今天神也一样向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来呼吁，不要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人的方法我们是很有限的，我们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我们应该起来，应该归向神，我们依靠他。那今天教会一个试探，就是以为教会只要搞好多好多的活动啊，搞好多好多的聚会，这样就能够把人吸引来到教会啊，信徒的灵命就会啊成长了，就会啊就会长大了。聚会多，活动多，信徒的灵命是不是就能够成长呢？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这样看？是不是这样看呢、啊？搞好多的活动啊，这样的观点是错的。那信徒灵性生命，它的成长是要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事为人，并且呢跟别人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去建立起来的。教会的活动或者聚会虽然有它的价值，但是它的价值极其量只是提供一些知识，一些头脑的知识。你知道了，如果你知道，好像你现在来听到牧师在这里呢啊，在那里分享神的话，大声折服的，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头脑知道了，但是呢如果你不活出来，不在生活里面活出来的话，弟兄姐妹，你听到了这么多的信息，对你的生命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影响？你知道了，头脑知道了，但是不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的话，这一切都是废的，都没价值的。所以呢，一定要在生活里面把神的话、神的真理行出来，这样我们的灵命才能够被建立起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在教会里面侍奉越多，侍奉越忙就越属灵。我告诉你，这也是错的。重要的当然不是不那这样，不是说哎，那王牧师我不侍奉了啊，千万不要用引错我的话哈，我的话不是要弟兄姐妹不侍奉，我的话好叫纠正我们的观念而已啊。侍奉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但是太忙碌，过分的忙碌不是好事。你知道吗，今天好多的教会信徒啊都患了一个病，我好像在这里讲过的，这个病叫什么病啊，特别是小教会的一些信徒，所以呢他们都要去大教会里面隐藏起来去医病，他们患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就是因为他们太忙，在教会里面太忙，什么都做啊。因为呢教会里面你只要你肯做，大家都把事情给你做，只要你说啊不说 no 啊，大家都给你，然后你就 yes yes yes， 你就越来就越忙，所以呢就患了一个叫侍奉恐惧症，恐惧症，侍奉恐惧症，一听到侍奉就害怕。那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不侍奉，但是呢千万不要以为侍奉越多就越好，一定要有安静的时间，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单独的在神里面来汲取神给我们的能力。所以呢进到第二点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在神里面的安息的一个邀请。那当时的犹太人的问题就是没有先寻求神，而只是恳求约埃及的帮助。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1到第5节那里这样记载，耶和华说，祸哉借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向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 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收雨，投靠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惭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必非帮，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是做羞耻凌辱。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呢，所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指责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说你们倚靠埃及，你们得不到什么的。所以呢，在第三十章的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洁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为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但是呢，这句话怎么讲？后面这句：你们竟不肯，明白吗？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意归向神，不愿意归为那个从神那里得利，他们要靠人的方法，他们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请求这个埃及的救援帮助。换句话说，神的意思就是你们相信埃及人可以解救你们，但是你们这样依靠人的帮助完全是枉然的。只是神才是掌管历史进程的主，而他会来审判一切。因此呢，你们得救得拯救是在乎归为安息，得救的媒介是归为是安息，就是归向神，回到神那里。你们要悔改，回到神那里，完全的单独的倚靠神，从一个自我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路向来改变。安息就是以本来就是以自我为中的为中心的依靠自己的方法的，现在从这个方法上我们放下来，我们完全去依靠神。那以赛亚所用的词句，以犹太人的真正的这个行为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犹太人正忙碌的派遣使臣差役满载着这个礼物财宝马车队去讨好埃及人去讨他们的欢心，寻求埃及人的帮助。他们很活跃，忙乱的以为这样的作为，这样的做就能够挽救自己。可惜，很可惜，神说这种做法不是解救的方法。原来得救是在乎安息，就是停止人的活动，把人的这种人的方法停止下来，然后依靠，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在神那里得到安息。那得救并不是消极的，它也包括了得胜罪恶的一个胜利，它包含能力，有能力去做神的儿女。那犹太人犹大这个国家，他需要从神那里得到这一份的能力，真正的能力去抗衡仇敌。但是那份能力不是用人的方法可以得到的，这份能力要在安息，在静止里面去找到的。怎么说呢？就是要放下个人的忙乱，放下你的思虑烦扰，放下你自己疯狂的这种的渴求，反而在内心中存着一个信靠信赖耶和华的心，就是否定自己的能力，全心归向神。其实呢在神的话语中一再有这种呼吁，放下你自己的方法，去仰望神，倚靠神，安静在神的那里，让神在你的心中来感动你，给你能力，并且呢让神来为你来开前面的路。那在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也被尊崇。诗篇二十九篇第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为王， 那作者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篇28篇第7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称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有一首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盾牌，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都得帮助，都得着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他是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百姓，是让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
再来，我们一起唱好吗？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心里依靠他，就得着帮助，就得着帮助，所以我心就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他是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的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百姓，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
阿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得救的真正的道路，也是我们得力的唯一的源头。得救在福归为安息在神的里面，得力在福安静，在安静中来信靠神。那这是神使人能以得到解救的和得到能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对那些愿意得能力的人，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的主意，全心倚靠神，在等候，在信靠神当中得到从神来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事工上，如果单倚靠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的能力，而忘记了倚靠神，没有在祷告中从神那里得到能力的话，一切人的计划，一切人的努力都是枉然，都没用的，都是徒然的。不过正如上文所说的，安息是在神的里面，安静中信赖神，信靠神，这并不是人自然的一个倾向。而犹太人他们也真的是如此，他们到处去寻找帮助。因此呢，神就借着先知向他们非常哀痛的宣告说，你们得救要再福归为安息，你们得力 要在乎平静安稳，但是你们竟然不肯，你们谨言不肯。这句话我们就看到人类的悲哀，因为人，我们人往往忽略了真正能力的来源。真正能力的来源是在神那里，我们以为靠自己可以，我们可以为靠别人可以，靠那些有钱的人有势力的人可以，不是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切的能力的来源都是从神那里来。以赛亚在第十六节里面，他描写那些犹太人的态度和他们的行动，而且也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所带来的一个后果。但是犹太人拒绝了得救的真正的途径，他们要自己去找出路，他们向埃及人求助，他们要获得大量的骏马，他们以为拥有这些所谓千里马啊，这些骏马他们就可以逃避敌人的追赶了，就可以获得解救了。以赛亚先知却是警告他们，你们这样的态度，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的。所以第三，他们不信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呢？那在古代呢，马呢是象征有恃无恐啊，是骄横的一个象征，有了马呢你就可以啊横冲直撞了啊，了不起了啊，这个力量的一个象征。犹太人骑在那个快马上，但是他们的敌人同样也是骑在这个快马上，故此呢他们并不可能因此就可以逃避敌人。那犹太人的问题也包括他们相信以为人数众多啊，希望能够以众敌寡，他们以为可以呢从埃及那里呢找到很多的人，很多的军队就能够战胜亚述啊这些铁骑。不过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希望是梦幻而已。所以呢在十七节是说伊人，这个怎么读啊？吃颗七啊，吃颗啊，令到千人啊，千人逃跑。五个人呢，刺客啊，他们也就啊也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呢，就好像山顶的旗杆，杆上的大旗。那这里描写什么呢？一个人的恐吓就可以赶走一千人，啊，就是说一个的外邦人，一个的啊亚述的铁骑，就可以呢把一千个犹太人吓跑了，啊，五个敌人就可以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吓跑了。这是神的惩罚，啊，神定义要处罚这些悖逆的儿女，所以呢无人可以逃避神的刑罚。原来在十七节所提到的这个神的惩罚，是神从前以前曾经应许以色列话的一个反面，刚好一个相反。那在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个历史里面记载，神曾经应许以色列人，神必定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来赶散这些敌人。在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第八节那里说到，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呢要追赶一万个人啊，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而且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三十节也这样说，越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越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来，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你看是吗？以前因为有神，他们可以呢一个人把敌人啊一千个人都啊把他们赶走，坏人都杀跑啊，两个人啊可以把敌人全部啊超过一万人让他们逃跑。现在相反过来了，是吧？相反过来了，现在敌人一个人都把他们吓跑了啊，两个人都可能把他们全部都吓跑了。那悖逆的儿女要孤独的站立，神说以致剩下的就好像山顶的旗杆，杆上的弹旗。这种情景正好描写了那些犹太人，他们将信心放在这些埃及人的身上，人的帮助只会带来孤单和失败。在圣经里面，埃及往往代表什么？ 往往是代表世俗的社会，把代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却不能够信靠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寻找帮助，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对神的依靠的心。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依靠世界，我们要依靠的、信靠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这位创造的主宰、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无疑神是审判的王，但是他也是蛮有怜悯的神。第十八节指出了神的恩典啊，神的恩慈，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是悖逆，虽然我们常常都不听神的话，我们常常倚靠自己，我们没有真的去安静的倚靠神，但是神是他有怜悯有公义的。而事实上神的怜悯是建基在他的公义之上，神在等候彰显他的恩典，彰显他的怜悯。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等候神呢？我们愿不愿意从我们倚靠自己这个借鉴的方法啊，倚靠自己的借鉴的做法来回过头来等候神，来倚靠神？这里呢，神给我们的应许什么？凡是啊等候他的都是怎么样？都是有福的，就是说我们必定在他里面得到能力，得到帮助。那后来真的从旧约的历史给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被先知以赛亚警告了，他们提醒了他们，在那个西西家王的带领底下，他们真的全国都悔改了，他们就回转归向神，他们去仰望倚靠神，在神那里呢得到解救，得到能力。所以根据以赛亚书第37:36那里写着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啊，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尸体。还有呢，列王记下第19:34-35也这样记载，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来都是死尸。这是谁做的？是犹太他们自己做的吗？肯定不是，是神自己的作为，是神帮助他们。他们以为靠人可以，以为去靠埃及可以，神说这是徒然的，没用的，你们要为归为倚靠神。所以呢，刚才那两段经文就给我们看到，当他们真正违规神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们能力，亲自去帮助他们。所以呢，神的使者出去，就是亚述的军队啊，全部崩溃了啊。以色列人他们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就从神那里得到彻底的胜利。所以弟兄姐妹，在结论有一段话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灵修与神独处的时候，我们能听见主的声音，只有当他先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话，只有他我们才能去帮助别人，只有他先释放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给人自由，只有他先已经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去爱别人。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先让神工作，明白吗？不要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们都是没有能力的，靠自己我们很容易失败，靠自己去爱也爱不起来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从神那里得到神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能忽略在神面前的安静，不要忙，真的忙得不好的。我常常说，如果你生活一直在忙的话，就好像一个橡皮带、橡皮筋一样，拉得很紧紧的，拉了一年或者几个月，你把这个橡皮筋放一放，你看看有什么后果，都放不，都没有弹性了。 都失去了那种作用，是吧？所以呢，弟兄姐妹一定要在忙碌当中尽可能抽出时间跟神有这个安静的时间，倚靠神，在灵修与神独处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我是什么比我有什么更重要。我告诉你，拥有千万家财，拥有好大好大的房子，拥有最名贵的汽车，我告诉你，不一定是幸福的，不一定是快乐的，是吗？如果你没有健康，没有快乐，你拥有这一切又怎么样？那些当官的，现在那些暴发户不是很有钱吗？你问问他们高不高兴，快不快乐啊？尤其如果我们忙碌赚了钱，但是呢伤了我们的身体，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弟兄姐妹啊，但愿我们今天基督徒认识到啊，能力之源是在哪里，我们能力之源是在神那里，让我们能够安静投靠神，多祷告，信赖他能够带领我们的人生，信靠神。在世上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倚靠神来过生活，我们相信神的手一定带我们在他的人生的路上，有他的心意，一直到他的见他的面。所以弟兄姐妹，在平静安稳中我们得到神的加力，这是灵性生命活泼蛮有能力的秘诀。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常常说我们叫灵性要长进，我的灵性要活泼，但是从来不读经，从来不祷告，从来不灵修，你说你的灵命好到哪里去？我告诉你，一定不好。你说你好，骗人，是吗？所以一定要安静，不要迷茫。好，我们来思想一些的问题啊，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来检讨检讨。第一，你是否在生活上太忙碌，以致很久一段时间没有与神独处安静灵修？那我不让你举手，你心里明白，如果你是基督徒，你问问自己，如果你从来不读经，从来不祷告，从来不安静在神的面前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灵命肯定是有病，肯定有病。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肯定有问题。为什么你的脾气那么大？为什么你与人相处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你没有安静在神的面前。第二，你是否真的相信你们得救在乎归为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句话？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句话，这个跟现代人的生活是刚刚背道而驰。现代人都要忙忙忙，是吗？一见面，哎呀，忙啊忙啊，啊，然后说你忙忙什么？啥忙啥忙？我们都是这样，啊。第三，你是否愿意立志从今天起，每天抽出一段时间安静与神独处，与神单独的来灵修安静？有时候不一定看很长的经文，就是读一节经文，在那里默想，要在那里呢来安静，看看神有什么话跟你讲。其实我们有时候不需要想太多东西，就静下来，就让神透过这段经文让他对你说话，这个是个操练来的，独处是一个操练来的，不是每个人都懂的，啊，有些人一独处就睡觉的了，啊，因为平常很忙嘛，一静下来，特别一看圣经，马上就催眠，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个操练，不要以为容易啊！啊，现代人要学的功课就是要独处，要安静。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操练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你以为容易，但是你试试，你做好，你能够坚持一个月，我说你了不起。啊，如果能够坚持一年，你成功了。 弟兄姐妹，但是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的操练，没这个操练，你不可能得到从神那里的能力。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明白能力之源是从哪里来，让我们一起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给我们提醒，当日的犹太人，他们以为依靠自己，以为找人的帮助，依靠埃及可以解救他们，结果他们所得到的却是相反的一些惩罚。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不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忙忙忙，乃是我们需要在你的面前安静，因为唯有安静依靠神，以神独处，我们的灵命才能够可以得到反省，我们才能够被神提醒来引导我们该怎么做。特别我们需要能力的话，需要在生活上有能力的话，我们必须要从神那里得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你的话语，让我们无论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一同受教，一同的反省自己，一同的立志，在你的面前我们每天都能够安静与神独处，好好的在你的面前灵修，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聆听神的声音，好让我们能够顺服你，遵从你的教导。求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透过圣灵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同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